嗨 Vogue 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Vogue 一起聊。今天呢，我要来聊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话题，就是香水。然后很开心的请到一位香水老师。
Hello， 我是 Josh， 然后我之前是在法国念过香水学校，然后我们学校是在凡尔赛，所以我都笑说我是在巴黎的林口这样子。
我很好奇，就是香水学校你念的是什么东西，就像你们的课程会是什么？
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化学跟记忆力，它的基础就是化学嘛。
OK，
因为它 somehow 就是我们要去萃取那些东西，我们要去了解它的那个特性，所以它是化学。
OK，
那记忆力的话，其实就是以调香师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些东西。那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是读那个国际学程，所以我的同学们都是什么印度人啊，然后加拿大人啊，泰国人等等之类，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同一个味道对不同国家的人，他们联想到
的
东西完全
不一
样。
Okay, okay,
对对对，
okay.
像八角
是
anise， 对台湾人来说就是卤味或是卤肉嘛，可是对法国人来说就是那个茴香酒，他们是甜点
啊。
对，
okay,
所以它的连结度是完全不一样
的。Okay, 那其实就跟香水一样，香水有的时候你闻到某一个味道，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回到某个记忆点。
我觉得对，这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甚至是忘记了那件事情，可是你会闻到某一个味道的时候，你的画面就瞬间全部从你的脑海中全部浮现。
对对对，没错，其实跟音乐一样，有时候听到一首复古的歌，然后马上就是把你带回到那个
特别是那段时期是谁流行，
是
我觉得那个很明显。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那我想请问你现在拥有几瓶香水？
50到100之间吧，没有，我觉得不算多，不算多。
你用的，那我想问你用的完一整瓶香水吗？
没有人会用完一瓶香水啊。
我有哎、欸，
很少吧。
蛮少，很少，非常非常 少,
非常非常少，除非真的是那段时间热爱它，然后加上可能它的强度或是持久度又没有非常非常好，你会一直补它，然后你又非常热爱它，我觉得那个使用率的确会很大的一个提升。
我必须说，我对香水蛮忠心的，就是在那一个时段，我会只喷那一个特定的香水，但是我喷香水的方式，当然我知道这是很多香氛师会说你不要这样做，但是我很喜欢 mix 香水，我喜欢做自己的一个 cocktail， 因为我不喜欢人家一闻就知道我喷什么牌子。
我曾经这样子吓过人，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回台湾还在找正职的时候，我在酒吧打工过，然后有一天我就在吧台里面洗杯子，然后有一个就是女生客人就是坐在我吧台前面，她一坐下来的时候，我就看着她，然后就念出了他身上穿的香水名称，然后
他
就下风。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想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因为我也是很爱香水的，我有曾经想要学过，但我觉得那实在是太难。就像你说那个记忆，你要记这么多味道，然后你的鼻子要这样子的灵敏，因为你有 base layer， 你有 mid layer， 你有 top layer。
我觉得它就是累积，所以要从原始的东西开始去闻。
对，
单体去闻，或是从原料去闻，
okay.
然后你在闻过它、认识它之后，你就会知道说，那在香水里面它的表现会是在哪里出现，然后它跟谁结合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或是一个呈现这样子。所以如果有机会，其实是要从原料去认识，
okay.
然后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其实很多的那种就是 master perfumer 那种大师级的调香师，他们其实也是会固定每一周都会帮自己留一个时间去闻原料，去复习原料。
对，我一直觉得香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世界了，因为就是自己很热爱，在我很喜欢的某几个品牌的香水，我也是可以。就是有人走过来，我说：“你是
喷谁谁谁这样？”
对，而且因为我喜欢都很小众，所以那个时候，当我闻到第一，我会觉得说：“我找到知音了。”然后我再讲出他喷的那个香水，
他也觉得你是知音了，
怎么知道？然后对我们就是立马就变好朋友的那一种。
我觉得香水它跟穿着或是外显的东西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比较是反映内心的东西，或是你思考逻辑的层面的东西，
就是又是品味的另外一个层次，对不对？就是你看不到，但是你接近那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就会说：“这个是跟我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有东西可以聊的。”这样子，
对。那请问老师，你的第一瓶香水是哪一个品牌？
这个真的好难。我那时候后来我想到，其实我第一瓶香水是 Tommy Hilfiger 的 T。
Oh my god！ 好了，我知道哪个年代了。 你知道那个让我想到，那个让我想到 CK1， 你记得 CK1 吗？
他们是大概同一个时期，就是那时候中性香水非常非常火热的时期。对
对, 對、嗯，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就是觉得说，当然第一他做的 campaign 都很厉害，然后呢，那时候我记得是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堂姐他们住洛杉矶，所以我寒暑假会去找他们玩。然后呢，他就给我闻，他说我新买这瓶香水。那时候就是觉得姐姐买什么都是很厉害的东西，这样。
就是
嗯、他说哇塞，好厉害。然后我就说我也想要买，就拿我存的零用钱去买了一瓶 Eternity。然后每天喷，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怎么受得了那个很甜很甜的味道。可能
觉得同款有一个那个曾经在欧洲也是非常红的那个 Angel Mugler 的 Angel
啊，对，
他也是曾经非常的盛大，
是，
但他也是 Gourmand， 就是美食调，然后非常的甜腻，
对，
到不行。就是后来还是有非常多人回想起来说，我为什么当初会这么钟爱这一瓶香水？
是那个时候其实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味道，可能是因为它的行销啊，因为它的形象啊，嗯、因为身边的人有啊等等的因素。但老师，你的原因是真的是因为它的味道。
当时我询问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大男生，嗯、然后他在甲板上踢着足球，
所以就是帅，
所以他也是形象，
就是、那个
也是形象，对对对对 对, 对、
哦，我会想要像他一样，
对，我对要跟他一样，对
，OK，
也是形象。Okay.
嗯，那你记得那个之后第二个记忆点比较深的香水？
那个之后第二个印象比较深，其实我就往比较甜一点的方向走，这样又要透露那个年代感。第二瓶香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DKNY 的苹果系列。
OK OK OK， 哇、wow、哦，老师，我跟你是相反，因为我一开始是很甜的，嗯、但是我第二个记忆点很深的，我就转中性了。
对，
我是 Davidoff 的 Cool Water。
Cool Water 也是，
你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在喷、嗯，你想说为什么一个这样子的品牌会出香水，然后这么的卖？
我觉得的确，其实很多品牌它在出香水的时候，它的本业并不是这样子，可它反而帮它的主业奠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是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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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后来高中的时候还有风之恋 Kenzo， 现在这些香水也都不是这么大家唾手会碰到的东西，
没错、嗯、没错。那现在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香水类型？
现在我相对来说会更去观察香水它的层次的堆叠、嗯、或是它的丰富度，或是我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原料它在这支香水里面它的表现跟其他人不一样，会反而会让我对这支香水有特别特别有兴趣。
你最爱的品牌是什么？
我不会说我有最爱的品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品牌它一定都会有它精彩的地方，每一个调香师它都有它擅长的原料，但是有时候它也是会不小心做出一些作品，你闻到的时候想说嗯，你在做什么。
果然是那种专业的，就是 学香水的会比较公平公正一点。我一般消费者，我觉得我有最爱喜欢，我最喜欢的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香水？
我觉得以后期来说，其实我会很喜欢西普调的东西。西普调的东西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构，就是它会有柑橘跟花香跟木质的结合、
啊 okay、
所以相对来说它会比较丰富比较复杂
okay,
然后比较、
okay、
不是你一闻你就会很明确觉得说哦，它很水感，它很柑橘，它很玫瑰，它很茉莉的类型，它会比较复杂一点。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层次感很重的、嗯、我透露我最
喜欢
的
品
牌是 Frederick Malle。 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故事的人，所以一开始被吸引是因为当然就是我那个时候住在洛杉矶，然后去逛百货公司、嗯、就各种的香水的专柜。记得我第一次去 Frederick Malle 的专柜，他说哎、欸，你对这个品牌熟悉吗、嗯、我说当然，我说不熟悉啊，我没有看过。他说哦，那让我来告诉你，就是我第一，我是因为他每一个香水都是不同的调香师去调配的、嗯、这个第一点很吸引我，想说哇，所以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个性，
因为大部分品牌调香师都是躲在后面的，
对对 对, 对, 对、
嗯、不认识他是谁，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说这个的品牌的命名，你看上面有个名字，他就是调香师名字，那这个调香师名字每一个这个味道都是他的一个记忆或是他想要说的一个故事、嗯、那我觉得哇，这个好酷哦。所以他给我闻说你有没有闻到复古的皮的皮革的味道，我说哎、欸，真的有哎、欸。然后你皮革再加上雪茄味，我说、欸、真的有哎、欸，我就觉得好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大众一点的香水，你就是 花香，不然就是果香。
花果那时候，你说像 Jadore 啊那种花果香类型，或者比较中性香。
那其实说真的，现在演变成说，大家其实都爱木质调的香味。
的确，
不能说大家了，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喜好，
大家比较闻得懂的类型。
对对对，但二十年前其实那个是大家没有很喜欢的，就是还没有到一个大众市场习惯的一个味道。就是比如说藤香啊、木质香调啊，或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像皮革啊，或者是烟熏啊，
比较强烈一点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从 Frederic Malle 那边，我学习到了说，哇，香水不只是花香、果香，或者是像一般男性香水的那种，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你也知道，
一般男性香水的话，我们会称为是复起调，它就是比较芳香感，然后比较闻起来有点比较温暖一点，那比较具有那种就是像是薰衣草啊，然后就是东加豆。
我学习到原来香水可以有这么多的层次
变化
跟变化，对对，而且他说没关系，你不用现在决定你喜欢哪一个，我先喷在你手上，你去绕一小时回来之后，你再告诉我你喜不喜欢，因为它的味道会变。我说哇，真的味道会变，确实你刚喷上去的味道跟你一个小时走回来之后的味道跟每一个人身体上的化学作用是会不一样的。
因为肌肤上的有的人会讲 pH 值，可是我其实我更相信的是每一个人的饮食跟居住环境，因为每一个人居住环境的气味或是可能菌种其实我觉得真的不一样，所以它在肌肤身上再加上香水其实会有蛮大的不一样的表现，所以我会说是调整体味而不是掩盖。
我记得我之前在洛杉矶买的香水，我在 LA 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清香好清香，然后因为我喜欢木质调，但是后面可能有一点点刺鼻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买了一款 Frederic Malle 香水，然后我在 LA 喷的时候我觉得好清香，然后很棒，那因为那边气候很
干
燥，然后我就回到台湾喷同样的香水，它整个变调，它就不 OK 了。
对，我觉得这个的话有另外我自己的解读，是因为台湾偏湿嘛，然后通常我们的鼻黏膜它要湿润的时候，它在接收味道才会比较的多，
对，
比较满，所以有时候你可能那时候在 LA 的时候，它的因为比较干，所以你的鼻黏膜接收到它的气味不是这么的多，这么的完整，或是这么的强烈。可是回到台湾之后，它一下子就变太冲击性了，
对，
所以真的就不行。
然后老师，你知道有一些香水会，比如说在比较干燥的气候，它是很纯的味道。我想要叙述的就是香水，但是你流汗之后，然后会出来一个变调的味道，
就是跟体味上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就好像变成一种
酸味，它并不是讨喜的状态。
对。所以我发现说，哦，原来就是有一些香水在某一些国家是 OK， 然后呢，到一些比较潮湿的气候的时候，可能
气候变化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而且不是你马上喷上去就有，可能就是你要活动一下，可能你流个汗，然后就 Oh my God， 怎么办？我现在
可能你刚开始是干干净净的嘛，你一喷，然后你经过一天，你的本来身体的一些味道出来之后，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在台湾我都不敢乱试喷香水，因为一开始可能很香，但是我可能出去两个小时之后它就变掉，我就说糟糕，
不是你喜欢的样子。
对，然后我整天就是我身上都是这个味道。味道了，
但你在台湾不试香的话，你怎么挑到适合在台湾的香水？
我不在台湾买香水。
那会不会遇到你之前的那个状况，就是在国外闻其实都很 OK perfect， 可是回来你就想说，
没有，我不能这样说，我在台湾是有试喷香，但是我不会是那种，你知道很多人会喜欢去专柜，然后想说哦，反正我今天有好几个约会，我又有中午又有餐叙，下午要开会，那我先去百货公司，我先喷一个
东西，风险型试香，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哎，那我顺便试试看好了，反正我下午就香香的，
对，
我完全没有办法，
不行，
我这样太没有安全感，
不能承担那个风险，
不
知道它变什么样子，
对，没错，一个小时后万一。
如果你说我一个小时后要回家那种，我可以去试。
Exactly，我就是会可能就是，哎，如果我今天知道说我等一下就要回家了，万一我真的不喜欢，我可以马上洗
掉，
我把它洗掉。对对对，不然哇，那个风险真的太大。
对对对，有时候其实它在身上，而且其实有的香水它的那个穿透性很强，即便你是喷在小手腕，然后你不理它，它是会一直一阵一阵像是海潮这样袭来一样。
没有，然后有时候衣服上也会有味道。
对，哦对，所以我不喷衣服。
OK，
很多人其实会为了想要香水持久，然后他们会可能喷丝巾、喷衣服，或是喷大衣。對對對，可是其实我不喜欢，因为我是会换香水的人，
是，
对，所以我不喷织品。
我是听说 喷香水如果喷太近的话衣服会变色，对，假设穿白衬衫，
看它的原料，因为有的原料相对来说它本身就是可能偏一些红棕色或是偏比较黄一点点、
嗯、
那个如果你喷那种天然材质白色的就是石子或棉子，然后又太近太集中，它的确会容易变色、
okay.
所以不建议。可是如果它本身它就是透明的，已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其实你看香水本身的颜色你大概就知道了，
对对对 对, 对、okay. 所以那个要去小心。
那我想请问老师有没有真的就是正确的用香方式，因为我之前说我其实很喜欢 mix 嘛、
嗯、
那我 mix 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它可以更有层次感一点，或者我可以真的有自己的一个 signature。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是艺术人，你想要做创作，
OK，
所以你想要去做一些变化。
是，
那可是我觉得以调香师的角度，你刚好提到说有的调香师他不喜欢大家去 mix， 因为他觉得说我做出来的东西就
是一
个 art，
对，
我就是一个艺术品，你为什么要把两个不同的艺术作品混合在一起？
Okay, 这个我懂，这个我懂。
对、
okay ，
所以我觉得，但对我来说没有正确用法。
OK，
我觉得因为香水市场其实现在真的蛮大，而且蛮蓬勃，有各类的香水、各类的形态，不管是香水、香精、喷雾，然后是香氛油，其实有非常多种形态、嗯、所以我觉得它没有一个正确用法、
嗯、
它符合你的生活风格生活形态，你喜欢不会过于影响到可能你工作环境或是你周边的人，其实我觉得其实 都可以。
我也好奇有没有什么喷香水或者擦香水的 faux pas， 就是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不应该，
对，
我觉得一个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你不要觉得香水它可以掩盖味道
，OK，
因为它是调整、
嗯，
所以当你的
所以大家要还是要洗澡，
还是要洗澡，而且洗干净，
要保持生理的清
洁。你要确认你是一块白纸，你的颜料上去，
okay.
它才会是你期待的一个颜色。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然后我觉得不要 overdose 也是一个，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
这个、我完全可以，对，
可以体会。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同一罐香水用久了，他自己对他的感知其实会减低，那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今天身上味道不够？他会有时候可能会过量，我觉得这个是要去注意的。然后场合真的要选择、
嗯，
如果你的场合是比较需要去彰显自己的地方，你当然可以选一些比较具有存在感、比较具有辨识度跟攻击性的。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不需要这么出头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选择一个可以取悦你自己。或是取悦你遭的人的气味就好了。
我完全同意，像其实像穿衣服一样嘛、
嗯、
就是你今天如果 dress code 是 black tie， 你不可能穿 T 恤牛仔裤，或者是你只是去一个轻松的 brunch， 你不会去穿一整套的西装
overdress， 对
的 overdress 的这种概念、
嗯、
有的时候我会在电梯里面，然后如果有一个人进来，然后他的香水味道很浓，然后他出去之后如果五秒钟、
嗯、
那个味道没有散掉的话，我心里就会想真的很没礼貌。
就是我觉得那种就是连这个人一天去上几次厕所你都知道，
因为你回去，
因为你知道一进去你就哦，他刚
刚来
过，来
过，
对
对对对。那老师有没有观察到说现在有什么样子全球的香水趋势吗？
我觉得以近期或是以2024来说，我们可以期待到的几个是，我觉得肤感香水一直都在，那种很贴肤，闻起来很像，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形容说像刚洗
完
澡，对、
哦，
然后或是感觉肌肤上是没有特别馥香、
okay.
它本的味道的，所以像是麝香类型的东西，鸢尾花根的东西，
嗯、
然后金合欢 mimosa 的东西，
okay.
这类型就是比较那种溶感、肤感的味道，我觉得还是会一直在。因为我觉得是疫情后它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boosting， 就是大家会回到自己的 mindset、
right. 只
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上、
okay.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植物感的、
嗯、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去关注、嗯、
大家比较天然一点的，
更天然一点，我觉得也跟疫情有关系、
okay.
大家又开始有这种 human nature 的一个连结
right, right, right.
然后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绿植感，像是一些番茄叶啊，然后草本的一些香调、
嗯、
像是龙蒿啊，或是一些芳香调的植物、
嗯、
像是迷迭香啊，薰衣草类型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们本来不是这么常在香水里面当主角、
嗯、
因为薰衣草、迷迭香这种东西比较多，大家会联想到像是芳疗或是 SPA 类型，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香水，它反而会把它拉来当主轴。
嗯，
对，
或者有些人用精油，对不对？就比较更纯粹一
点。可是精油对我来说，精油跟香水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Okay.
因为精油它是一个单纯的萃取。
OK，
然后 香水它是调和过的艺术品。
那老师我想问，因为我以前非常非常，我现在其实还是很热爱香水、嗯、但是因为我现在有小孩，所以我都不喷香水。香水真的对孩童是不好的吗？
我觉得我们从两个方面去讲。
几岁的时候可以让我开始又重回，就是你知道我喜爱香水，然后每天可以香香的这个、
嗯。我觉得其实使用上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它并不是说它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力或是伤害、嗯。可是我觉得就跟小孩跟成人对于外界的刺激一样，就是不管是视觉或是嗅觉或是可能肌肤上的刺激，小孩跟大人他们的耐受力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在有小孩的时候避免它是好事，因为过敏源这个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能去通称说对于所有的小孩他一定都有影响，但我觉得避免当然是好事、嗯、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切入的地方是婴儿刚出生的时候他们的视觉其实是还没有开始发育的嘛、嗯、其实他们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们先发育的是嗅觉，
是，
所以他们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嗅觉的，
对，
所以你们应该有看过有一些就是小宠物们，就是小狗小猫，他们刚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闭着的状态之下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妈妈在哪里，找到食物在哪里，那是靠嗅觉，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嗅觉就已经，
让他们先闻到真实的味道，
对，我觉得让他们闻到真实的味道，然后让他们去辨识跟他最亲近的人的味道，
不然以后我换香水他就找不到我了，
应该是不至于，因为毕竟他出生之后他的嗅觉开始他的视觉开始发展了，可是我觉得让他去认识你原始的味道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OK, okay、嗯、好，那老师我想最后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隐藏版的爱牌。
我最近有两个牌子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一个我在台湾看过，一个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但这两个我都是在巴黎的 Nose 去再一次的认识到他们、嗯嗯嗯、一个是Buffon de Mari,
Okay.
它是一个蛮老牌的法国品牌、嗯、我觉得它可以去认识看看，然后它的香气的种类相对来说其实没有这么 modern, 它会老派一点点、嗯嗯嗯、所以它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那种动物香调的那种骚感在里面、嗯
okay、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但我不确定台湾适不适合他们、嗯、如果以台湾的夏天来说可能会有一点过度，对、嗯、然后另外一个是Doxy,
Okay.
Doxy 的话台湾有代理商有代理，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气来说就蛮适合台湾的，对，然后它的香气的种类其实你从木质调一点，柑橘调一点，花香调一点，其实都有可以去选择，那那瓶身也蛮漂亮，是一个深绿色，
对、嗯、OK, 好，谢谢老师，
没问题，
谢谢 Josh 老师今天的参与，我们下次见。